但以理书第177是44000人受印，来自但以理意象与预言象征的洞见。
但以理在第十章中被触摸了三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由加百列触摸的，中间的一次是由基督触摸的。正是在那次中间的触摸中，但以理最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败坏，因为真理的中间路标代表悖逆。第二次摸但以理的是米迦勒，因为他在21天的末了降临了。
在象征性的3天半结束时，启示录第11章中的那两位见证人一直倒闭在街上，随后有声音使这两位见证人复活，那使之复活的乃是天使长的声音。但以理书第10章中，米迦勒在第22日降临，这与2023年两位见证人的复活彼此对应。当那两位见证人倒闭在街上的时候，以西结曾见他们分散的骸骨，并被问到他是否认为骨中的那些枯干死骨能够复活，而以西结所能回答的不过是：“主啊，你是知道的。”
随后以西结蒙吩咐向这些骸骨说预言，他就如此行了。及至他发预言时，骸骨便彼此联络成形，却仍未得生命。以西结第一次的预言是使骸骨聚拢在一起，但要使这些骸骨复活成为军队，还必须有第二次预言。以西结第二次的预言就是第三样灾祸的预言，这灾祸由那使骸骨得生的四风所表征。头一个亚当受造时原是完全的，但后来犯了罪，并把死亡传给他一切后裔。以西结枯干骸骨的复活与亚当在其完全中被造相互对应，因为亚当先被塑成，随后主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里面。
这并不是说两位见证人在复活时就得着荣耀的身体，因为那要等到主再来时才会发生。但他们的复活与但以理所见具有致使性的 Mara 意象相对应，当他们被改变成为他们所看见的那形象，逐行逐句的显知的见证把盖印的过程非常仔细地铺陈出来。
在启示录第11章，3天半之后，从神而来的生命之灵进入那两个见证人里面，他们便站了起来，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惧怕。随后又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云中升到天上，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
首先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便站立起来。当他们站起来时，先前因他们的死而欢喜的仇敌就惧怕了。随后有声音召唤他们上来，他们的仇敌目睹了这件事。在以西结那里，他们起初被认定为散落在山谷中的死人，随后宣告的预言把他们聚集起来，接着第二个预言使他们站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至于但以理，他先看见那大异象，使人分成两类，然后他被触碰了三次。
第一次被触碰时，他毫无力气，正沉睡，脸朝向地面，睡眠象征死亡。然而他还是听见了所说的话：“
不要为这事感到惊奇，因为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约翰福音5:28。
加百列于是使但以理双手双膝着地，又命令他站起来。他虽然站立，仍照做了。随后他听见加百列的话，却成了哑巴。以西结也曾见到基督的异象，并产生了类似的一连串事件。
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仿佛宝座的形状，其外貌如同蓝宝石。在那宝座的形状之上，有一个仿佛人的样式在其上方。我看见有如琥珀色像火的样子在其中四围环绕，从他腰以上的样子直到他腰以下的样子，我所看见的好像都是火，周围有光辉，那周围的光辉其样子如同雨天云中的虹，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的样子。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并且听见有一位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站起来，我要对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有灵进入我里面，使我站立起来。我就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以西结书1:26-22。
这异象使以西结和但以理都谦卑至尘埃，俯伏在地。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仍然听见了耶和华的话，并且都被使站立起来，聆听临到他们的话。当他们听见这些话时，灵就进入他们里面。神性的结合是借着接受由圣灵所传达的神的话而成就的。
道是把神性传递给人性的媒介，必须认识这一真理，才能明白贾百列在第十一章赐给但以理的预言历史所具有的严肃性与重要意义。第十一章所呈现的预言历史是将圣油传递给聪明童女的管道。
关于以西结，他立刻被指示要向老底家氏的复灵运动传达一则信息，然而从一开始就告知以西结，老底家氏的复灵运动不会听他的话，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以西结的经历就是以赛亚在第六章中的经历，因此凭着两位见证人的原则，当上帝将但以理从睡眠中唤醒，这象征死亡时，便赐给但以理一则给老底家氏的复灵运动这悖逆之家的信息，但他们仍不会听。
随后基督亲自第二次触摸但以理，触碰他的嘴唇，正如他曾用祭坛上的炭触碰以赛亚的嘴唇一样。于是但以理能开口说话了，但他仍然没有力量，仍然没有气息。按以西结的说法，气息随着四风的信息而来，那是以西结的第二次预言。以西结关于四风的预言与但以理的第三次触摸相呼应，因为就在那时，气息进入骨头，骨头便站立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正是在但以理第三次被触摸时，他得以刚强。
2020年7月18日，上帝末日的子民被分散，并进入了比喻中的迟延时期。盖印的历史在从1844年10月22日直到1863年叛逆的历史中得以阐明。那里的历史线与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相重叠，也与从2020年7月18日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相重叠。这种预言性的现象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象征具有不止一种含义，而其含义应由其应用的上下文来决定。
当我们考察三位天使中任何一位的到来与工作时，他都受同一套事件顺序所支配。与他相关的预言被开启之时，他便到来。那项预言由三个步骤构成：他的到来、他的得力以及末尾的关门。在这段历史中还有其他路标，但就三位天使中任何一位的到来而言，那三重考验性的路标中，第一个路标就是预言被开启之处。被开启的信息借着一个印证而得力，而这印证与得力随后考验那段历史中的人们。那段历史的结局形成一道试金石式的考验，用以显明处在第三个考验面前的人是聪明还是愚拙。
在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周日法令的这段历史中，你可以辨识出三位天使。第一位在2001年9月11日到来，第二位在2020年7月18日到来，第三位将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试金石时到来。1844年10月22日与2001年9月11日相对应，1856年与2020年7月18日相对应，1863年与周日法令相对应。也就是说，1844年10月22日至1863年的这段时期，也与2020年7月18日直到周日法令相对应，因为7月18日是盖印历史中第二位天使的到来。随后的历史仍然可以被正确的认定为只是任一位天使的路标。
2020年7月18日有一项真理被开启，用以试验那一代人。这段历史中的第二步是两位见证人复活之时，随后他们要受试验，看他们是否接受当时所启示的亮光，而这件事现今正在进行。然后到了星期日法试金石之时，谁是谁不是聪明的童女就必显明出来。当我们将这段历史视为单一一位天使之结构，并把1844年10月22日至1863年叛乱这一段历史叠加在2020年7月18日至星期日法这段历史之上时，我们便发现，在1849年，怀艾伦姊妹指出，主再次伸出他的手，招聚他子民中余剩的人。
从1844年10月22日到1849年，上帝的子民一直被分散。1850年，他们制作了哈巴古书所说的两块板中的第二块。1851年1月，他们在评论上为这张新图表刊登广告：上帝的子民被分散，而第三位天使带着亮光来到。随后，上帝又开始聚集他们，他像在1842年所做的那样，为他们要宣讲的信息提供了一个视觉化的呈现。
1844年10月22日来到的那道亮光是知识的增长，在他的引导之下，他不断发展，到了1856年，这道亮光的顶石被呈现出来。那道亮光是关于七次的，这是威廉·米勒首先认识到的亮光，并且被视为1844年10月22日应验的预言之一。
1856年七次的亮光，既标志着赐给第一天使的使者米勒的知识增多的终结，也标志着1844年10月22日所赐第三天使的结束之光。对1856年这道亮光的拒绝，既是对1798年所开启的知识增多的拒绝，也是对1844年10月22日所开启的知识增多的拒绝。而做出这种拒绝的是那些就在彼时彼地从菲拉铁菲的经历转入老底嘉经历的人。1863年的背叛是第三次，也是世今时事的考验，这一点通过一张移除了七次之光的伪图表得以体现。
1844年4月19日的第一次失望临到第一位天使的菲拉铁菲运动，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手遮盖了1843年先驱图表上一些数字的错误。2020年7月18日的第一次失望临到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嘉运动，则是由于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1844年10月22日，基督曾向天举手起誓，说不再有十日。2000年7月18日，有一则信息被开启，要试验这一代童女，正如在1850年一样，主在2023年第二次伸出他的手，要把自2000年7月18日以来倒闭街头的以西结所说的枯骨聚集起来。到1851年时，出现了这则信息的新视觉呈现，这是对哈巴谷书第二章预言的应验，从而表明在2023年之后，主将高举一面新的活的旌旗，这旌旗由哈巴谷的两张表所预表。
哈巴谷的两块板借着十诫的两块石板以及五旬节所献的两个摇祭饼而得以预表，144,000人被认作出熟的果子，在马拉基书中，他们代表那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的公物，他们被举起作为摇祭，叫全世界都能看见。
144,000人的觉醒始于聚集，而这次聚集是借着神的话语成就的，因为以西结所说的死的骸骨在仍然死着的时候，因听见神的话语而被聚集。以西结代表那宣讲信息是骸骨聚集的人的器皿。当主第二次伸手来聚集他的余民之时，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约翰和以西结都指出了将神的信息传达给这些枯干的骸骨的人的因素。
骨头一经聚拢，主便启示那在恩门关闭之前方才开启之知识的增长，而这知识乃是以但以理预言中有关末后的那一部分来表征。在以西结的第二个预言中，那被开启的亮光就是第三样灾祸，也就是东风的信息。这风向骨头吹入生命，并使他们得以站立，成为极大的军队。像但以理所启示的亮光，就是第十一章中北方王所表征的亮光。以西结与但以理合在一起，便表征但以理预言中有关末后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东风与北王的音信。
但从东方与北方来的消息必扰乱他，因此他必大发烈怒出去，要施行毁灭，并将许多人灭绝净尽。但以理书十一一十四节。
1856年，主原定要完成他为他子民施行印记的工作，然而他们悖逆了。他本欲用来使他们脱离老底嘉状态的信息，乃是利未记第26章的七次。当主于2023年7月开始聚集他的子民时，他再次将七次的信息呈现在他们面前，并且在其他事项中指出，在预表所应验的赎罪日，禧年的号角应当吹响，而那时第七位天使的号筒也当吹响。禧年的号角乃是七次的象征，而第七号乃是第三样灾祸。当米迦勒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降临时，但以理乃代表那些获得利未记第26章祷告之经验的人，以及那些寻求明白但以理书第二章预言奥秘的人。
但以理代表那些被上帝的声音聚集起来的人，随后他们站立起来，得蒙坚固，去宣告东方与北方的信息。他们宣告那信息直到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兴起那支军队的过程是预言中一个极其详尽的主题，
而神性开始与人性结合，以应验144,000人受印之事的那个时点，开始于但以理书11章第11节所表征的历史。但以理书11章第1节至第16节所表征的历史，充实了第40节所隐藏的历史，也就是但以理预言中关于末后的那一部分。
当我们开始思想但以理书11章13至15节，其首次应验于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之战之时，理解这些经文的重要意义乃是至关紧要的。帕尼翁乃是3场代理战争中的第3场。第一场战争于1989年以教皇权及其代理军队美国的胜利而告终。下一场战争由第11与12节所表征，并应验于拉斐亚之战。南方王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击败北方王及其代理军队。第3场战争将如同第1场一样，由教皇权、北方王借其代理军队美国胜过共产主义、联合国。然而这第3场代理战争及帕尼翁之战也将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正如那如车轮般复杂的机关都在基路伯翅膀下那只手的引导之下，人类事件错综复杂的演进也同样在神圣的掌管之中。在列国的争斗与喧嚣之中，那位坐在基路伯之上的仍然引导着地上的事物。
历代列国依次占据其所分定的时日与地位，他们虽不自觉，却为自己并不明白其意义的真理做见证。这样的历史正在向我们说话。对于今日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个人，上帝都已在他伟大的计划中指定了一个位置。今日世人与列国都正在那位绝无差错者手中的准绳之下被衡量，众人都借着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上帝却统辖这一切以成就他的旨意。那位伟大的自由拥有者在他的话语中所标示的历史，将预言链条中的一环又一环连接起来，从过去的永恒直到将来的永恒，告诉我们今日在历代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在将来的时期可以期待什么。凡预言所预告必将成就，直到现今为止的一切都已铭刻在历史的篇页之上。我们也可以确信，那一切尚未来到的事必都按其次序得以应验。在真理的话语中，一切地上政权的最终覆灭已被清楚预言。当上帝对以色列末代王宣告判决时所发出的预言中给出了这样的信息：主耶和华如此说，除去冠冕，摘下王冠，抬举卑微的，向卑高位的，我必颠覆，颠覆，再颠覆他，他就不复存在，直到那当得权柄者来到，我必把他交给他。以西结书21:26-27。从以色列挪去的冠冕，先后传给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诸国。上帝说，这冠冕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那时刻已近在眼前。今日时代的征兆宣告我们正站在重大而严肃之事件的门槛上。我们世界中的一切都在动荡之中，在我们眼前，救主关于他降临之前将要发生之事的预言正在应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马太福音24:6-7。现今是一个令一切生灵深感关切的时期，执政者和政治家，那些身居托付与权柄之位的人，以及各阶层有思想的男女，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件上。他们正在注视列国之间那紧张不安的关系，他们看到一种强烈的激荡正席卷地上一切因素，并且他们意识到某件重大而决定性的事即将发生。这世界正处于一场惊天动地之危机的边缘。天使现今正抑制着纷争之风，使其在世界尚未受警告，得知那将临到他的沃运之前不致吹起，但有一场风暴正在酝酿，随时要向全敌爆发。当上帝吩咐他的天使释放那风时，必有一种纷争的景象，是任何笔墨都无法描绘的。圣经，而且唯有圣经，才对这些事给出正确的看法。这里揭示了我们这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终局场景，那些事件已经预先投下了阴影，他们逼近的声响使大地震动，使人们因恐惧而丧胆。
看哪，耶和华使大地空虚，使之荒废，将其倾覆，并把其上的居民四散。他们违背了律法，更改了律例，破坏了永远的约。因此，咒诅吞噬了大地，居住其中的人竟都凄凉。手鼓的欢声止息，欢乐之人的喧声终了，琴的喜乐也止息。以赛亚书24:1-18。哀哉，这日子，因为主的日子临近了，他要如从全能者而来的毁灭一般临到。种子在土块下腐烂，粮仓荒凉，仓房被拆毁，因为庄稼枯干。牲畜怎样哀号啊，牛群茫然，因为没有牧场。是的，羊群也受了荒凉。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还有苹果树，甚至田间一切树木都枯干了，因为喜乐已从世人中消逝。约以书1:15-18-12。
我心极其疼痛，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的心哪，你已经听见号角的声音，战争的警报，毁灭接连不断的呼喊声响起，因为全地都被毁坏了。我观看大地，看哪，它混沌空虚，我又观看诸天，他们毫无光亮。我观看群山，看哪，他们站立，所有的丘陵都轻轻摇动。我观看，看哪，没有人，天上的飞鸟全都逃去。我观看，看哪，肥美之地成了荒野，其中所有的城尽都毁坏。耶利米书49:20-23-26。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书37教育178-110。